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龙。
大家好，我是骆驼。
怎么样，我们开始查查我们的智慧书如何？
好啊，哪一卷书啊？
有最有智慧的，我们从传道书返回去查嘛。这个传道书啊，实在是不容易查，尤其咱们老中一看就觉得说是看懂了哈。
一看好像很面熟。
对，因此我们就下了很多很多的结论。那老美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老家怎么样。老美对这些的东西啊，他不是很常接触，他们对这一类的，尤其是传道人啊，他们对这一类讲述的，因为没有这么丰富的，我们就说文学遗产、思想遗产在里面左右他们的思路，也显出他们的不熟悉来。所以作为基督徒啊，这本书常常就是放牛吃草，大家爱怎么读怎么读。
门哥，你能不能先讲一下你了解的有哪一些偏颇呢？
你这么一问，那多难堪呢，对不对？那我满口撒谎的人，你怎么可以说讲出实际来？你没看见那个克林顿太太？
希拉里，
你就是抓
不
到
他。我不太了解，我没有跟踪那个你们美国的大选。那我们加大现在也在大选，马上星期一要投票了。
我们这边要出来选总统的人，多半是你的抓不到尾巴的人，对吧？
啊，那肯定。
像蒙哥这种说一个什么道理，你就再问下去那不行的，查着查着就会出来的啊。因为我们自己文化上的偏颇。骆驼弟兄，你这个传道书一口气喝水喝下去，你喝过几次了？
大概有喝过两三次的吧，应该有三次的吧。
怪，
因为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传道书是我比较早开始读的一卷书，然后当时觉得这个好像跟活学很相像
是是是是是。
然后后来呢，然后教会里面办那个神学课，然后请了老师来讲。
哦，真的？
又然后又跟着听了一遍。
哇，那你是科班出身的，那很好啊。
没有科班出身的。
你们那个老师是男老师是女老师？
女老师。
女老师喜欢讲这个，所以我才问的，对
啊。
还有，
然后听完，然后呢，自己呢又读再读，所以应该有三遍了吧？
这圣经有好多好多种的读法，但是传道书呢，一定要骆驼读法。
怎么讲？
我们都知道骆驼耐旱，
嗯，
可是你要是给他找到水喝的话呢，
能喝很多。
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十匹骆驼就叫利百加一个小丫头去打，
这不知道打多少水，
很残酷的事情，
非常残酷的事情。我不知道，可能当时他们那个水井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那个抽水的设备，所以不用这样一桶一桶的上去提上来，是不是有一点什么设备？
他这个打水是要往下跑，扛到肩上再上来，不管是怎么弄，你就算是自来水龙头去接也够你累的。
对，要接半天。
人家说骆驼一喝就是一澡缸这么多的水，它可以装进去。因为传道书啊，你非得这么全部喝进去，喝个几次的
消化。你是说要一口气的把它读下去是吧？
对，你要读完了你才比较有印象啊，他想要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好多个书卷都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书卷太长你不可能，包括后面的保罗的书信啊，很多你都需要有这种胃口，要一口气的要读下去，能够有一个整体上面的把握。
所以你说蒙哥替你起这个名字还不好吗？挺好的。
挺好挺好，我家里面两位都听了都觉得举手赞成。
蒙哥本来想给你长一点叫米店的骆驼。卖米的，好吧。闲话少说，喝过三遍之后，你大概的印象，你觉得他到底要说什么，能讲得出来吗？
传道书这卷书，我觉得跟别的书卷不一样，在
嗯，
别的书卷呢，大部分就是这个都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嘛， 他把他的信息告诉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正面进攻，都是正面的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非常鲜明。但是这一卷就好像人家讲，如果要写这个论文的话，你可以两种办法，一种是立论，一种是破论。所以这卷书我觉得就是它是一种破论，它从谎面来讲。
破论，破论这个字我第一次听啊，这是你们中国流行的术语吗？还是什么？我真的是台湾来的土包子，没听过。
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但可能我现在是不是这个有个中文用的词不是那么标准的？反正立论，立论的反面。
立论的反面，不过你这个名字很形象，很好。
就是说它从谎面来讲，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是错误？
就是把你原来，比如说我们都认为，比如说你。无神论，假设你无神论是正确的，那就应该得出什么什么什么结论。那我来试试看，我接受你无神论，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哦，那么他想要破论的对象是什么呢？
他要破论的对象就是你最后你这一生你在地上该怎么活？你这一生是不是有实在的意义？你这生的意义真正在哪里？所以呢，他这卷书的一开始的那个写法，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哎，那你如果说一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应该是立论啦。
他这是最后啊。他最后他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他的意义在哪里，但是他呢是先把你要想说的先把你一样样的反驳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人活着干什么他都给你破了。
对
吧，
一样样给你破、
啊、那他怎么个破法？他是理论攻破呢，还是用实验证明你破呢，还是什么？
他这个不得了，他用实验证明。
哦，实验证明、哎、
这个不得了，所以他特别有说服力。
嗯，
因为如果说理论的话，大家理论可以随便写，但是你的理论能不能经起，是最后都要用实践来考验一下。他用实践来证明。
听众朋友，这个蒙哥就是会找人做节目，就是这样子，对吧？一找就找到一个专家了。
像我们比如说写论文的话，我有一个新的理论出来，那你的理论你要证明一下，你总要去实验一下，你才能实验成功了，你才能说我这个理论有点道理。
哎，我想听众朋友觉得，今天学了两个字，破论，的确是很有、
哎、
很有破论。
这下糟糕，这个随口乱说的。
哎，那你说他这个和其他的书信不一样，他在这个文体上，这整个传道书的结构上有没有和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整个的结构上面，你不能跟历史书比较啊，你只能跟其他的智慧书比较。
像你刚才讲说他用实验的办法，你实验就要写实验报告，就要有数据，然后对这个数据加以解释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本身它恐怕会造成不太一样的文体了。
嗯。
我们现在常常看见这种科学报告嘛，它或是先提出一个立论，再找了一些实验的数据来支持他，啊，或是呢提出一个破论，他也找了一些实验的数据来支持他，他整个的文章就变成一段一段，有很多的数据掺在里边，有很多的或者我们讲例子好了，这样大家听得比较懂。
对，
啊，他去实践它，他去尝试它，然后呢，他或是得到一个结论，他或是得到一个推论。那我们在这样一口气喝下去的时候呢？如果把这些数据都漏掉，先把它抽出来摆在一边，那它整个的这个结构来说呢，它有没有一个从这个假设或者这个立论那个破论到一直到全书的结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有的话，它可不可能把它抽出来啊，就变成一个比较精简版的传道书？
哦，应该是有的。
嗯，
应该这卷书整卷书其实它是这样一个架构，它从它先破后立到最后。
刚才两个字现在已经变成语了，先破后立。
对啊，它先破论，然后呢它再立论，最后它是有一个结论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精简的话，当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架构，但是我是觉得还是不要太早精简的。
那当然，对，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精简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啊，多数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一口气喝下去呢，因为我们不是骆驼啊，它喝到第三章就差不多了。你老觉得后面要么都是重复的，要么就是不知道他讲到哪里去了，年纪大了也许是像这种箴言这样收集起来的一些东西。
是、
如果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房屋结构啊，从头到尾呢，
比较
会帮助我们把握嘛，因为
是
要不然太麻烦了。比如说罗马书吧，它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先后顺序的结构，
架构很清楚，
架构很清楚，但是同样的弟兄姐妹他没有没这个海量啊。一下把它喝进去的话呢，它就停到某一个阶段就算了。
但是传道书的架构，我觉得它不像罗马书那样那么清晰。
哎，就是啦，问题就
没那么清晰。就是说你读了很多遍，你可以模糊的哎说哎，他大概也是顺着这个结构来，先破，然后再立论，有一个结论。但是你要说好像一下就画在哪一节哪一节，好像不是太好画。
所以我才一开头就问你，你就整本的这样海量喝过几次？你说喝过三次呢，应该已经有一些印象了。
有一些印象。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把它挑出来的话呢，就会对我们自己啊对弟兄姐妹明白一个全篇的传道书可能有点帮助。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破它的破论还是怎么从头
开始？先打架子还是先？
我看我们得还是得走过去，慢慢走过去呢，一边把这个架子搭起来。
对对。
因为人家花了好大的功夫嘛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也不能够节目做得太快啊。当然这个我们不敢干什么，听众朋友并没有期望我们这个节目做得很快。传道书一章一节。
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你们福州有没有什么方言呢？
有啊，福州话。我不会讲。
你不会讲？哎呀呀呀，那你会讲什么呢？
我就只会讲这个福州腔的官话。
那他这个一章一节有什么特色没有？
他陈明他的身份啊，作者的身份。
他这个陈明的身份和其他的书信像不像？
你是说跟哪一些？跟新约？
随便你。
这个有点像新约里面保罗每次出场他
就就是
陈明他的身份。其他的书卷你旧约里面很多他就没有
一上场他不报他的来路，武当山还是哪一个派别他不太报。那你觉得他这么一报，当然他讲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就像保罗我们刚刚背过的这个和路加背过的罗马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特派传神的福音，
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有点像。那还像谁呢？
还像谁啊？这我想不起来了。
这还像马太福音吗？
哦，你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啊？
哦，对对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自称大卫的儿子的只有传道书。
对，大卫的子孙，对，称大卫的儿子只有传道书。
那当然箴言也要算在里边的。这个大卫的儿子或者大卫的子孙一定是讲到主耶稣，他又讲到在耶路撒冷作王，那也是跟大卫跟基督有关系嘛。基督必须在耶路撒冷受难，他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然后他是不是一个传道者？他当然是，这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他根本就是那道，所以其实传道书恐怕跟主耶稣啊有非常深厚的关系，跟福音书有很大的关系。
哇，这倒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一读这句话，我就说这个就是所罗门王嘛。
是啊，但是实际上这话里面恐怕有相当成分的耶稣基督说话的身份，对吧？因为我们都晓得所罗门王就是预表基督，这是他年纪大的时候为自己所下的定义，不错啊，他是在神面前犯了种种的罪啊，神也处罚他，可是这样讲有点危险。你觉得他是不是老先生为自己推脱了一下哈？说我不是在犯罪，我在做实验。
不是说他要做实验，神用他来做实验。
好，那你还蛮替他说话，你还蛮替上帝说话。
因为这个实验必须要有这些条件才能做嘛，对吧？他要有做完的这种条件，他才能做这些实验，我们做不了。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美国那个里根总统
啊，
现在美国凡是比较保守的人就常常把他拿出来，他们很喜欢这个里根呢。可是他在总统快做完的时候是闹了一些事件，什么伊朗这个武器啊、人质的事件呢。那后来人家调查他的时候，他就很简单，他要么不知道，要么他不记得了。
对，
又晚年又患了这个老年痴呆症，所以大家觉得
没办法了。
尤其事后看起来就觉得没办法。但是最近刚有人出了一本书，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里根的崇拜者，让他找了很多的资料。他到写书的时候好像忘记了这件事情一样。他基本上就在说呢，我们认为这个里根总统啊离职以后呢就到农庄里面去了，然后他就老年痴呆症。其实他在这两件事情中间还有六七年的时间是脑筋非常清楚的
是他是装糊涂。
这我不敢说，我不晓得所罗门有没有这种装糊涂的嫌疑 或者说我们可以用约瑟的话来替他脱节，对吧？哎，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的意思是要作恶、犯罪、淫乱，但是到最后呢，我发现神还是有一个意思在我身上，要我把这个话写下来。
但是反过来讲，其实这不也是在一个证明，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嘛。虽然你所罗门王，你年轻的时候你渴慕神的智慧非常敬虔，但是你到晚年的时候还是守不住啊。哎、
他恐怕从年轻就已经开始了，要不然他这个兵非三百，他哪里吃得下，
啊、
对吧？
对对。那当然，那个是伏笔，早就埋下了。
这虽然讲的像是玩笑话，但是的确在旧约里面，一切的人物，罪人归罪人呢、啊。这个狐除事过了之后，它会有它的意义的。
嗯，
那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了好多了，就是这一切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好坏坏，哎，圣经都把它变成对我们有益的。
嗯，
比如说这个利百加叫雅各包了羊皮去求他父亲的祝福。
对
这件事情呢，你要去非难他，固然有很多可非难的地方。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哎，上帝说：“听，这是小儿子的声音呢；摸，这是大儿子。”
嗯，
我们身上就是披着羔羊皮献天父。那大卫和别示巴同房，犯了罪，他写下来诗篇51篇，里面把一切罪人的需要以及将来的救恩，通通给我们写清楚了。
对，
所罗门一样的，他的一生有很多很多的错。可是当他回头年老的时候，他居然又用像传道书、像箴言这样的东西，把一切的错呢变成一个实验，变成世人的见解，等于这么说好了。
对，
那这就有他很特别的意义了。只是说我们在效法他们的时候呢，你得搞清楚自己是谁呀。
嗯，
我常常有人讲说，哎，那大卫都可以犯罪，所罗门都可以娶这么多太太，是不是亚伯拉罕也有几个太太，雅各一群太太，为什么我不能有几个太太呢？你答案很简单嘛，因为你不是大卫，你也不是所罗门，你也不是雅各，对吧？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当神借着这些人看起来负面的事回头给我们说话的时候，咱们第一个毛病千万千万别回头啊，给上帝打分数，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是约伯记还是箴言书还是传道书里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那只有神能这样做了。所以我们这个要读之前呢，恐怕一定要除去很多的心理障碍啊。所罗门他仍然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嗯
啊，当然有一部分他预表不来了，那耶稣基督成了肉身却没有犯罪，他预表不来，他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可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你还是得听你，你还是得听你，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他一开头他的称名道姓，对吧？我们必须对这句话有个立场，要不然他讲话为什么我还要听？所罗门讲话我为什么需要听？这明明是他的话。要是扫罗说话我听吗？不听。
嗯，
为什么要听？因为他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是以耶路撒冷的王大卫的儿子，是以那个传道成了肉身的道的那个道，是以这个身份来写这封书信的。
是，但是也可以说整个旧约其实都是神就是在做实验啊。不管你是一个王也好，还是你整个以色列的选民，就是在这个实验里面最后证明一个，就是你人就是失败的。
嗯，那是不错。不过你这话讲起来有点残酷，不如嘛把它讲得再仔细一点，就是神选了一个民族呢，
对，
让他们身上一切的毛病呢作为我们的见解
啊，
这样我们就不会好像就神这个无情无义，对吧？
不是说神无情无义，但是通过这个实验里面是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
嗯，
所以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进入这个新约的时候，你才可能接受说，像罗马书写，你都是罪人，就是你没有出路的，你只有救恩才能显，才明白为什么选。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字？为什么圣经我们看了很清楚，觉得它是一个实验？为什么圣经不用实验这两个字呢？
哎，他用什么字啊？
就是了，就是了。他用什么字呢？
传道书里面有说，我就是
试试，
来试一试你。
对对对，
对，试一试，试一试。
就圣经里面的字，一个是试炼，
对，
他说神不试探人，他容许那个试探的环境临到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啊，或者说神在观察我们，神在鉴察我们， 或者说呢，哎，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做预表的。为什么不用实验这个字？当然我不晓得这个以前呢，他们有没有很强的这个观念啊，这个我们现在是因为实证科学的关系，所以大家很喜欢用这个词。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实验是你在做之前，你对于结果是不能有定论的，你不知道这个做下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可你刚才讲的是很清楚的，当神把世人，把以色列人尤其是交在这个世界上，让他精炼一切的事情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因此这个不能叫实验，这个可以叫试炼。从这个试炼里面所出来的一切就可以变成所谓神的应许。
嗯，
因为应许是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会怎么样，
已经告诉你
到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
一定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讲，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我们的地上我们做的这种试验来。
对，因此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名词真的是挺重要啊。
嗯，
圣经它用试炼，他用精炼，他用熬炼，他都是有他原因的。
或者可以说，当神他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他让我们经历过这个过程，让我们可以明白，不然我们不知道。
他让以前的人经历过，
对，他让以前人经历过，
我们
后
来的人可以明白，
后来人可以明白，
哎，见解，
哎，
或作为我们的榜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转了一圈呢，就是还是回到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老道理，对吧？但是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读圣经不太需要用这个啊，但是我现在如果是上网去看看我们这边大家很流行的什么这个期刊那个季刊，它里边很多啊，尤其这种念过神学的人他写的文章啊，哎呦，我就得稍微给他解读一下，
嗯，
对吧？因为还原了一下那些很奇怪的名词啊，很响亮的名词啊。到了最后啊，哎，原来还是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道理。
对对对，就是换了一个说法。
对对，那这
换了一个说法，然后就可以出文章了嘛。
有它的好处，可是别做的太过火。所以我以前常常讲说，这个哲学家吃饭是靠什么本事做他的金饭碗的？就是把大家都懂的事情讲到大家听不懂。
糊涂了。
对对对，我发现现在传道人也有这个毛病。
哎，也经常这样。真的。所以我最近这一年我又比较多读圣经，当然原来也在读了，但是这一年我觉得发现，我这一年我比较开始用英文版的，用 King James 来读，哎，我发现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难读，哎，
是是，
其实它里面用的字有的很浅白的，
尤其你我们已经有足够熟悉的这个中文的基础，再去读的时候一点都不难的。
对对，
哎，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要用法语读呢？
读圣经我以前尝试过，但是后来就停下来了，因为一个法语水平也不够，然后呢，第二个呢，其实据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有哪一个法语版本是特别好。
嗯，能讲法语的就没有所谓水平不够，法语
当然有水平不够了，
这所谓能讲法语就是特别有学问的人才能讲法语。
那我家就是我儿子最有学问，
那还用说吗？
英法中三语，
哎，就欠福州话。好了，这传道者他开始说了，他第一句话讲他自己是谁，以什么身份来写这本书。第二句话他说什么呢？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请问这句话和第三节是应该连在一起还是分开？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这两个是一件事情，是两件事情。
这不是一句话。第二节是他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的一个论点。传道者说，然后呢，他下面开始把它展开来了。为什么说是虚空的虚空？
你说第三节是连到以后的？
以后的，因为你看这个圣经上的标点符号。应该是连到以后的。
哎，不，我们不能看圣经上的标点符号，因为这点标点着，
啊，
你想它有多少标点要点呢？现在不是有新译本，就是说，
嗯，
哎呦，这个新标点本呢，就是对。
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这个那可以说传道者说虚空这一句话第二节一直可以讲到第十一节了。
不见得，因为他既然把这些好像。我们讲的 abstract 对吧，
嗯，
最提纲挈领的东西摆在前面，
嗯，
我一再的说圣经的写法跟我们现在写科学论文的你送到杂志社去是非常像的，一定要有一段很精简的东西摆在前面。
是
那它这个很精简的东西既然要提出来，它就不会太长，也不会有太多的细节，
嗯，
它甚至不会把它的实验内容扯在里边，
没有，
它一定是先把那个纯理论纯立论或者纯破论的，
对，
先给它摆在这里。那它这个纯立论、纯破论到底是一节是两节？
哦，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可能二节和三节，我还是觉得好像只有第二节是，好像还是第二节第三节还是分开。
嗯，没关系，这个咱们以后。
我觉得好像还是第三节是跟后面的，因为第三节然后他提了一个问题，有什么益处呢？
嗯，
后面就跟着这个继续往下解释。
好，嗯，没事，咱们这个往后再来仔细研究。但是这个观察往往是很重要的。
是，
像我现在在跟陆家做罗马书，我希望尤其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去找到说他从什么地方开始讲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哪个是他的起头，哪个是他的结尾啊？这一段话到底从哪到哪，这个观念呢值得你去分析一下。找到这个答案，你可能以后会更改，以后会变动，但是至少这给我们一个读的时候就比较有系统，就比较能够找到它的钢架子。那我们先从第二节来说，他为什么要讲两遍呢？
强调啊。
怎么说是强调呢？
他就强调这个观念啊。
这已经讲了两遍了，他这一讲变四遍了，虚空的虚空已经是重复了，已经是强调了，他的虚空的虚空再虚空的虚空，哦哦，那个赵雍基什么四度空间是不是从这个空啊？
虚空是哪五遍？
四度虚空。
对，除了五个虚空，哦，最后还有个凡事都是虚空。
他说虚空的虚空与加上凡事的时候虚空，难道不够了吗？
啊，
嘿，
嗯。
所以我说这个好玩啊。
所以这节经文就是经常很多人读传道书就是最后就记住这一节经文。
哦，我就意思说他觉得他已经读完了，还没开始他已经读完了。
一开始就虚空的虚空，然后你问他传道书讲虚空嘛。
对呀，这就是我所说，我们看你不是前面你不是问我说要提出一些误解嘛，这是误解第一名在中国人中间，尤其是
第一名就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好了，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无聊的题目，也可能是一个应该有正确答案的难题啊，不如我们今天大家先停在这里啊，听众朋友也陪我们回家想一想，所罗门这句名言为什么要重复了再重复呢？想好了，下回我们再来继续细说传道书。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